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5年6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6月1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以军称已摧毁伊朗伊斯法罕核设施，以色列防长指伊朗导弹袭击越过红线，特拉维夫多处遇袭起火，内塔尼亚胡警告伊朗更猛烈的打击即将到来，马克龙指伊朗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呼吁通过谈判化解核危机，特朗普称赞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表现出色，马克龙呼吁先进机片在法国制造，高度评价富士康与法企半导体合作，关税生效冲击美中贸易，美国五月海运集装箱进口量大幅下滑，中日相互指责军机近距离接触，日本称指控无法接受。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要来关注以色列空袭伊朗的一个最新进展。以色列军方在周五表示，以军战机当天对伊朗中部的伊斯法罕地区核设施发动了打击，成功摧毁多处与伊朗核计划相关的关键的设施。伊朗媒体此前曾经报道该地区发生了一次巨大的爆炸，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伊朗的福尔多与伊斯法罕核设施遭到袭击。法新社报道，以色列军方周五在一份声明当中称，以色列的战机对伊朗政权位于伊斯法罕地区的核设施发动了打击，这次打击摧毁了金属铀生产装置、浓缩铀转化基础设施、实验室和其他的相关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格罗西周五在联合国安理会一次视频发言当中称，伊朗方面已经通知了该机构，伊朗位于中部的福尔多浓缩铀设施和伊斯法罕转化厂在以色列的袭击当中遭到了打击。格罗西在安理会上表示，伊朗当局已经向我们通报两处设施遭遇到了袭击，分别是福尔多浓缩铀工厂和伊斯法罕转化工厂。而伊朗的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卡迈尔万迪周五则是表示，以色列对福尔多和伊斯法罕两个核设施的袭击造成的损害并不严重，他在接受伊朗媒体采访的时候就表示损害的程度不大，福尔多位于德黑兰以南，而伊斯法罕位于伊朗的中部，二者都是伊朗主要的核设施的所在地。而伊朗在周五夜间发射了弹道导弹报复以色列的空袭行动，以色列防长卡茨称，伊朗向以色列城市中心发射导弹已经是越过了红线。以色列国防军在周五晚间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了至少数十枚弹道导弹，特拉维夫还有耶路撒冷都响起了防空警报，多枚导弹划过夜空。以色列防长卡茨在一份声明当中说，伊朗胆敢向以色列的城市中心发射导弹已经是越过了红线，他说，我们将坚定保卫以色列人民，确保伊朗神权政权为其卑劣的行径付出惨重代价。伊朗向以色列城市发动导弹袭击之后，以色列的消防部门发布了通报说，消防人员正在处理重大的多起事故，包括特拉维夫所在的单区救护被困高楼当中的平民。而伊朗导弹袭击发生之后，以色列全国实在是拉响了防空警报，民众被紧急呼吁进入避难所，特拉维夫的上空升起了浓浓的浓烟，这座以色列中部大城市成为袭击的焦点之一。以色列军方表示，至少有两波由数十枚伊朗的弹道导弹组成的袭击瞄准了以色列，而伊朗方面证实，针对以色列数十个目标，包括军事基地还有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在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之后，以色列的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周五晚间就警告伊朗，对伊朗的行动远未结束，更严厉的打击还在后头。内塔尼亚胡说，周五对伊朗的打击是史上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他还呼吁伊朗人民反抗邪恶压迫的政权。内塔尼亚胡周五晚间在一段面向伊朗人民的视频讲话当中表示，在过去24小时之内，我们已经消灭了伊朗主要的军事指挥官，数位高级核科学专家，打击了该政权最重要的铀浓缩设施以及大量的弹道导弹库。他说，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更猛烈的军事打击的行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讲话当中就呼吁伊朗人民要奋起反抗统治他们的邪恶政权，还宣称以色列已经对伊朗发起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之一。 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五针对以色列袭击伊朗军事核设施表态说，伊朗对整个地区的局势的动荡负有重大的责任。马克龙也同时呼吁通过谈判和重启对话来解决当前的紧张的局势。法新社报道，马克龙周五在爱丽舍宫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伊朗在过去几个月持续推进其核计划，继续进行浓缩铀，并且已经接近了一个关键的阶段，这个阶段将使其具备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马克龙还特别指责伊朗积累的浓缩铀的数量几乎是其准备上限的40倍之多。关于以色列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打击行动更详细的情况，请您继续收听安德烈介绍。
三座核设施遭袭击，以色列军队宣布其飞机袭击了至少200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各地的核目标。伊军称周五拂晓前数十架飞机完成了第一波袭击。国际原子能机构证实，位于伊斯法罕森纳坦兹的主要铀浓缩基地已成为袭击目标。以色列军队声称还击中了纳坦兹的地下设施，而伊朗则坚称对该核反应堆的破坏大多是表面设施。伊朗随后通知国际原子能机构，福尔多铀浓缩基地和伊斯法罕重水转化厂也遭到了袭击，但损失微小。高级指挥官丧生。据伊朗官方伊尔纳通讯社报道，伊朗西北部至少有18人死亡，35人受伤。据伊朗电视台说，全国至少有95人受伤。伊朗媒体还报道说，伊朗革命卫队领导人侯赛因·萨拉米和武装部队参谋长穆罕默德·马盖利等高级将领丧生，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旋即任命了继承人。革命卫队还说，其航空航天指挥官哈基扎德也被打死。伊朗媒体还报道称，至少6名核科学家遇难。伊朗的报复。据以色列军方称，伊朗第一时间发射了大约100架无人机进行报复。以色列军方称，大部分无人机在以色列领土外被拦截。周五当晚，伊朗向以色列特拉维夫发射两波总共上百枚弹道导弹袭击，大部分被拦截，少数落地爆炸。美国是否参与？特朗普周五说，以色列提前向他全面通报了袭击行动，但他坚称美国没有参与。伊朗表示，美国作为以色列的首要盟友，应对周五的袭击负责。伊朗称，如果没有华盛顿方面的协调和授权，这些袭击不可能发生。伊朗周三曾警告，如果伊朗遭攻击，他将打击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基地。在以色列发动袭击前几天，美国从几个基地撤出了非必要人员。
特朗普称赞以色列对伊朗打击表现出色，请听美国特约记者陈米亚报道。
以色列在6月13号对伊朗核设施和军事基地发动大规模空袭，引发区域局势剧烈震荡。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回应，称这场袭击出色，同时警告伊朗还会有更多的后续行动。特朗普周五告诉美国媒体 ABC， 伊朗被打得很惨。他表示，美国给予伊朗多次谈判机会，但是对方始终拒绝，如今的结果是伊朗自找的。美联社报道，根据白宫与国防部人士消息，特朗普在以色列空袭之前就已经得知攻击即将发生，并私下与幕僚开会应对可能的连锁反应。空袭后不久，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批评某些伊朗强硬派说话很勇敢，但是他们根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特朗普告诉路透社，在以色列袭击伊朗之后，目前不清楚伊朗是否仍拥有核子计划，并表示美国仍计划在6月15号与伊朗举行核谈判。他说，对伊朗而言，现在达成协议还不算太晚。同时，特朗普也向美国媒体 Axios 表示，他认为以色列的大规模打击可能会增加美伊达成核协议的机会。白宫高层透露，特使维特科夫仍计划前往阿曼，与伊朗代表进行核问题会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则是说，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了单方面的行动，美国并未参与。他补充说，伊朗若是袭击美国利益，将会自食恶果。美国特约记者陈敏亚发自华盛顿。
中日双方互掷军机近距离的接触，日本称这个指控无法接受，请听安曼婷的介绍。
就中国指责东京应该对上周末太平洋上空发生的两架军机近距离危险相遇的事件负责，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周五表示，中国将日本描述为此次事件肇事者的声明令人无法接受。他还补充说，东京已经向北京表达了立场。此前，日本防卫省一名发言人声称，中国战斗机在不到45米的距离且高度相同的情况下接近日本飞机。根据日本方面，周六一架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中国战斗机在公海上空在长达40分钟的时间内跟踪一架日本巡逻机。第二天，两架歼15战斗机又在长达80分钟的时间内重复了同样的操作，但中国对此予以谴责。日本方面表示，我们认为这不是失误，鉴于两次事件分别持续了40分钟和80分钟，并且是连续两天发生，我们认为这是蓄意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则拒绝这一说法。林健说，这些海空安全风险的根源在于日本舰船和飞机对中国的正常军事活动进行近距离的监视。中方敦促日方停止这种危险的行为。中国国防部周五也表示，对日方飞机故意制造海空安全威胁表示强烈不满。中国国防部还补充说，北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正式提出抗议。中国国防部表示，我们敦促日方停止危险的挑衅行为，以避免发生任何事件。
为期一周的联合国海洋大会周五下午在尼斯落下了帷幕，这次会议取得了哪些进展，还存在哪些不足，请听本台特派记者杨梅发自尼斯海洋峰会现场的报道。
听众朋友，周五下午联合国发表了会议共同宣言的最终文本，法国外交部也发表了公告，罗列了此次大会所取得的进展。首先，大会最重要的进展就是获得了联合国公海条约得以很快实施的保障，获得条约生效所需的60个缔约国的批准门槛，从而使条约可以在年底之前获得实施。其次是多个国家宣布新增的海洋保护区，法国的布利尼西亚在会议期间宣布将其所有的海洋经济专属区划为自然保护区，并且提高了原先的保护级别。除了法国之外，智利在会上宣布将其经济专属区的 50% 设为自然保护区，坦桑尼亚、萨姆亚和所罗门群岛都宣布了扩大自然保护区的决定，从而使全球的经济专属区区内的自然保护区的面积达到 13%， 虽然离2030年达到 30% 的目标仍然存在距离。再就是包括法国在内的96个国家签署了一项明确提出必须减低塑料生产，并且必须减少塑料中有毒化学物质的含量。该呼吁对反对任何限制世界生产的产油国家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期待下个月在日内瓦举行的新一轮联合国打击塑料污染谈判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此外，由巴拿马和加拿大领导的37个国家联盟于6月9日发表声明，呼吁必须共同打击海运的噪音污染。承诺海洋联盟的成员国致力于推进国际海事组织推动设计和运营噪音更小的船舶。不过，在反对深海海底采矿议题上，高雄星联盟国家的数字仅仅增加至37个，虽然略有所增，但却使许多环保组织失望。最后，尼斯共同声明并没有提到必须走出化石燃料的内容，而会议期间有斐济、瓦努阿图等多个岛国提出了一个有关化石能源的公约，呼吁联合国成员国就走出化石能源制定一个时间表。太平洋、瓦努阿图、火山群岛环境部长就此表示，化石燃料是海洋恶化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对此谈论的太少，令人遗憾。以上是法广特派记者杨梅发自联合国海洋大会现场的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近日表示，法国将致力于生产全球最先进的芯片，力争成为欧洲科技产业的一个核心国家。他还高度评价富士康与法国企业在半导体领域展开的合作，而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称，将在欧洲建设更多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进一步推动 AI 技术在欧洲的发展。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大家好，周五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空袭，内塔尼亚胡总理处心积虑20年终于启动。内塔尼亚胡为什么选择在此刻发动突袭？有分析认为是为了阻挠美国与伊朗这个星期天在安曼举行的伊核谈判。伊核谈判从一开始内塔尼亚胡就希望从中破坏。联合国5个常任理事国外加德国当年与伊朗达成的限制伊朗核计划的伊核协定一直是内塔尼亚胡的眼中钉。特朗普首次担任总统后撕毁了这一协议，等于刺激了伊朗核计划的快速发展。特朗普重返白宫后重新开启了伊核谈判，但是这一次内塔尼亚胡没有给他时间快速对伊朗发动攻击。美国有媒体分析，攻击发生后，特朗普还在幻想，既然以色列对伊朗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伊朗别无选择，就会接受美国的条件。但是伊朗已经宣布退出伊核谈判，特朗普周五呼吁德黑兰在毁灭之前与美国尽快达成一项协议。空袭前一天，特朗普对外宣布，我们相当接近与伊朗达成一个好的协议。他甚至补充说，我不希望以色列干预，因为这将破坏一切。特朗普真的不知道以色列即将对伊朗发动打击吗？周五他表示，以色列告知了他一切，但他坚决否认美国参与了对伊朗的攻击。他的国务卿卢比奥甚至表示，这是以色列的单方面行动，美国并未参与，美国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军队。在空袭发生前，美国官员曾透露，若以色列出手，美方不会提供支援，甚至不会协助空中加油。这种说法据指主要是传达给伊朗当局的讯号，是为了稳住以色列，还是为了麻痹伊朗？真相也许有一天会大白。至少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从来也没有掩盖他对于伊核谈判的敌意，不管特朗普同意不同意，他发起了攻击。内塔尼亚胡的盘算是，美国接下来必须要考虑如何协助以色列防卫。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一直反对美国卷入任何战争，但是美国去年曾2次最终被卷入了中东。问题是，现在的中东局势会不会迅速恶化，失去控制，失控到何种程度？以色列可以在美国没有开放绿灯的情况下轰炸伊朗吗？许多分析人士对此怀疑。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梅纳赫姆·马哈维教授怀疑，如果美国说不，以色列是否能做到这一点，并怀疑可能没已达成了你们负责谈判，我们负责打击的协议。内塔尼亚胡承认，攻击伊朗并非偶然。6个月前，我决定摧毁伊朗核计划，我必须确定一个行动的日期。我本来决定2025年4月份行动，因为种种理由推迟了。的确，内塔尼亚胡摧毁伊朗核计划酝酿已久。2005年12月，在伊朗时任总统内贾德呼吁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擦掉，作为反对党领袖的内塔尼亚胡就宣布伊朗核计划对以色列构成严重问题，他的国家应该不惜一切甚至动用军事手段阻止伊朗发展核武器。内塔尼亚胡2009年重新当选总理，从此除去2021至2022短暂的一年半时间外，他一直担任以色列总理。从此内塔尼亚胡不断重复，他不相信伊朗所表述的集核计划是民用核能计划，不断威胁要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2015年当美法英中俄德与伊朗达成伊核协议，内塔尼亚胡谴责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3年之后，当特朗普撕毁伊核协定，内塔尼亚胡欢迎至极。美国退出后，伊朗逐渐摆脱伊核协定的限制，加速提炼可被军事使用的浓缩铀，并已达到从未有过的数量。尽管多年来，以色列特